贸易摩擦持续僵持不下，美国国会对此有何反应？
美国大使馆证实了7月26日星期四下午在美国驻华大使馆附近发生的爆炸案。
川普政府面临让2500多名儿童与非法移民父母团聚的最后期限，国土安全部部长尼尔森表示，官员们正在按计划完成工作。
7月27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许湘云，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正在随川普总统访问美国农业州的商务部长罗斯说，零关税一直是总统的政策，而美国退出 TPP 是在传递讯号给欧盟。有关详情，现在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为我们介绍。耀毅。
记者黄耀毅为我们介绍。
是的，乔战，我们知道呢，川普总统这两天对于这个高关税的说法呢，让很多人感到吃惊，因为他先是在前天在推特上说了关税是最棒的。那么呢，我们知道美国在川普总统的这个政策之下呢，对于欧盟、对于中国、对于加拿大、对于这个其他的国家呢，都实施了高额的关税。但是呢，在这个星期三的时候，欧盟执委会的主席容克来访的时候，川普总统却提出了所谓的三个零的政策。什么样的三个零的政策呢？川普总统所说的贸易三个零，就是指零关税、零非关税贸易壁垒以及零补贴。那么今天呢，川普总统他是出发前往美国的中西部地区来这个推销他的贸易政策。那么随行的商务部长罗斯呢，在飞机上对这个白宫记者说明的时候，也特别再次提到这三个零的政策。他并且也说呢，这其实就是川普总统一直要的政策。那么他说到未来呢，这个现在与这个欧盟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汽车上方面呢，他说欧盟征收美国的汽车10%的关税，但是美国反过来只有2%多而已，所以这是很不公平的。那么这个罗斯部长呢，则是承认了，其实川普总统所谓的高关税的政策是要用来做贸易谈判的一种手段。他说呢，我们就要朝着零的方向推动，这其实就是总统一直以来的贸易政策方向。但是要达到那里，我们必须要试图让其他人感到痛苦，让他们放弃不好的贸易行为。这就是为什么川普课征关税，这是为了要施加压力，而且看起来这正在发生效用。那我们知道呢，这个川普总统对很多的国家征收关税，包括自己的盟友，引发很多人的这个批评跟怀疑。那么今天呢，商务部长罗斯直截了当的说出来，其实这是一个谈判贸易的手段。那么在飞机上呢，空军一号上呢，罗斯部长也被问到，就是说美国与欧盟之间的贸易关系，美国是否会越来越远离欧盟的这个自由贸易的协定？那么今天那个罗斯部长则是说没有，他说呢，我们还没有从跨太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也就是 TPIP 脱离。而在川普总统当选之后，我们故意不取消跨大西洋贸易以及投资伙伴协议的协商。我们的确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而这是故意要传达一个讯息给欧盟，就是我们要跟他们协商。所以呢，这个罗斯部长今天也除了承认说高关税的一个做法是要这个逼迫各国来跟美国谈贸易这个协商的一个手段之外，他也说了，他说退出 TPP 其实是要传达给欧盟一个讯息，就是要欧盟来跟美国做贸易的协商。那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今天的前往爱奥华州、密苏里州以及伊利诺伊州。那么在伊利诺伊州呢，他只是造访了当地的钢铁工厂。那么呢，他也特别在讲话当中说呢，他昨天跟这个欧盟执委会聊过之后呢，将为美国的农场主打开欧洲的市场。所以看起来呢，他是试图告诉中西部的这个农业的这个工作人员，还有这个钢铁的业的工作者呢，告诉他们说，川普总统是要为他们找到更多的工作机会。那么希望呢，能够更支持川普总统的贸易政策。挑战。
好的，感谢耀毅发自白宫的报道。
好的，感谢耀毅。
美国与欧盟就双方在贸易和关税问题上达成协议，而美中贸易摩擦则持续的僵持不下。美国国会对此有什么样的反应？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毅华为我们介绍。 易华。好的，湘云，从刚刚稍早的连线当中呢，我们已经听到了美国和欧盟呢是在星期三达成了协议，双方呢将在对话的同时不会再新增任何的惩罚性的关税。与此同时呢，美国和欧盟之间双方呢也同意将就这个零关税、零非关税壁垒以及非这个汽车产业进行零补贴这样的目标来进行努力。那么可以说是为这个美国和欧盟之间一度曾经紧绷的这种贸易关系呢，目前是逐渐的又在趋于了缓和。那么与此同时，我们就想到了美国和中国之间目前的贸易分歧可以说是持续的僵持不下。我们稍早呢询问了国会议员是否有可能在美国和中国的贸易分歧的这个处理方式上比照美国与欧盟的这种处理模式，也就是说是美国和中国之间是否有可能就目前的贸易分歧和障碍呢像欧盟一样能够达成某种具体或者是共识性的这种协议。我们来听听国会议员怎么说。
我希望也能和中国在贸易和关税问题上建立关系。虽然现在看起来这是条漫长的道路，但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中国准备好进行谈判，他们都能到谈判桌上来。中国有相当高的贸易壁垒，包括关税、补贴，以及他们现在在做的事情。他们继续进行贸易，当船抵达中国，他们不让货物落地，让那些农产品在船上坏掉。中国明显有很多筹码可以使用来阻碍贸易进行，他们必须冷静下来。如果美中之间要有更好的贸易关系，中国是主导方向的关键。
我的理解是，美国和欧盟之间达成了协议，将继续解决双方贸易间的分歧。也就是说，美国和欧盟正在进行中的贸易对决暂停了，没有达成任何协议，没有同意进行任何购买，但这还是好的方向，至少贸易战没有再升温。我们也将举行对话以及谈判，我希望这样的模式也能适用在其他国家上。
是的，议员呢也向我们表示呢，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这种贸易分歧里面的问题呢，是远比美国和欧盟之间的贸易问题呢还要更加的复杂。因此呢，这个国会议员也向我们表示说，这个他认为这个美国和欧盟之间的这种模式和协议呢，是和中国或是美中之间的这种贸易关系目前是没有任何的相关性。不过呢，他强调的是，他希望这个美国政府能够以谈判作为这种解决任何国际贸易分歧的这种主轴。那我们同时也知道，这个在国会方面呢，一直认为美中之间的贸易分歧其实当中有许多的这种国家安全的考量在内，那尤其是在高科技产业的这种交易和这个贸易方面呢，都是令国会议员相当的担心的。不过呢，对此呢，这个美国国会呢是不断的发出了警告，但是美国的企业呢，在高科技领域的产业的企业呢，似乎是有不同基调的这种考量。尤其是我们看到了许多这个高科技产业呢，目前持续的还在和这个中国进行这个贸易和这个合作以及往来。那么对此呢，美国国会呢是不断的发出警告，并且提醒这些企业能够在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的时候能够提高警觉，尤其是在知识产权以及这种有关的这个技术转让部分呢，都是必须要提高警觉的。那么对此，我们询问了国会议员是否在接下来有可能采取任何的行动来更好的提醒这些美国企业在如何与中国进行贸易。我们来听听国会议员继续怎么说。
我们可以做两件事，第一件就是公布这些公司的名单，第二，我们也可以阻止他们继续进行销售。我们可以直接禁止这些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或者违反人权的公司在美国运作，那也是我们正积极努力推动的。
国家安全利益是我们的最高原则，也是国会处理国际贸易议题的首要考量，尤其是和科技产业供需链有关的问题。因此，所有总部设在美国的公司也都应该将美国国安纳入首要的考虑。我们都知道，关键基础建设对美国有多么的至关重要。我们同时也必须要保护美国资产、美国价值、知识产权和消费者隐私。我希望没有任何美国公司在国家安全上会做出让步。
是的，我们也知道呢，与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分歧的问题呢，目前也持续都是美国国会方面最关注的议题之一。与此同时呢，美国政府呢在星期二是宣布了将对美国的农牧场主呢提供120亿的紧急援助，而这项这个补助措施呢最快将在9月3号正式的落实。另一方面呢，美国国会呢目前也就这个正在审议当中最后审议阶段的这个农业的改革法案呢进行最后的这个审议的阶段。那么预计呢这个通 通过之后呢，这个美国的这个受到贸易冲击的美国农场主呢，也都会继续的收到的美国的政府的补助。以上就是记者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湘云，感谢记者李一华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约霍星期四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有关南中国海的研讨会上说，美中关系现在进入了从竞争到对立的新阶段，南中国海就是一个案例。约霍建议美国应当加大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存在，包括加强自由航行行动的力度与频率，组建由盟友组成的海军行动组，加强对中国的威慑。他还认为美国应该放弃长期以来在主权争端上采取的中立立场，挑战中国的主权宣称。约霍说，美国政府在南中国海政策上一向保持中立，这种中立性完全是表面上的，意味着只是一个协议，美国不会干涉其他国家的主权或者那个国家提出主权要求的地区。这样的做法只注重程序，也就是说美国从未直接对中国过度的主权声索提出挑战。美国如果不开始行动，就不能有效推进美国和其他合作伙伴在南中国海的利益。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几家航空公司星期二在网站上去除了作为国家称谓的台湾。中国政府称，美国有四家航空公司对台湾机场的表述依然没有达到要求。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
好的，湘云。那中国民航局呢，此前是要求外国航空公司在表述台湾和台湾的机场时要冠以中国字样。中国民航局26号，也就是星期四的时候说，截止7月24日这一限定日期，涉及对台湾表述不当的全部44家外国航空公司都进行了整改，但是美国的4家航空公司还没有达到整改要求。中国民航局发表了一份声明说，美国的联合航空、美国航空、达美航空和夏威夷航空在7月25日提交了整改报告，称整改内容正在陆续上线，并请中国民航局2周以后对这些航空公司的官网进行审查。声明还说，中国民航局将密切关注整改结果，并视情况决定是否启动相应的民航管理程序。那我们下面来看看各大航空公司的网站现在是如何表述台湾的城市以及台湾的机场的。
目前美联航、美国航空和达美航空在网站上列出台北机场时不再表述成台湾台北机场，但也没有按照北京的要求表述成中国台北机场。美联航在网站上把台北机场后面的台湾去掉了，但同时也把所有中国城市后面的中国一并移除，其他国际城市之后仍然显示有国家名。美国航空则是在台北、香港之后没有国家名称，中国城市和其他国际城市之后仍然有。在达美航空的订票网站上，台湾、中国和美国城市之后没有显示国家名，但是其他国际城市之后仍然有国家名称。在中国民航当局4月25日致函全球44家航空公司，要求他们将网站上的台湾、香港、澳门列为中国领土之后，许多国际航空公司都依照北京要求进行了改动，包括加拿大航空、澳洲航空和英国航空公司。日本和韩国的航空公司，他们的做法则是所有城市的机场都不再显示国家名。日本航空在网站上将城市归为几个地区，中国、台湾和韩国的城市都被归为东亚地区。
那么对于美国的这4家航空公司，中国民航局没有说到底要怎么样的改变才算达到要求。达美航空在一份声明中说，包括达美航空在内的美国航空公司正在就中国民航局的要求对网站进行改动，而在这个过程中呢，他们也会与美国政府保持密切的磋商。美国航空公司在给记者的回复中是说，美国航空公司正在做出进一步的改动，但没有具体说明将做出怎么样的更改。声明还说，航空业是一个全球业务，他们遵守在开展业务地区和国家的规定。美联航和夏威夷航空暂时还没有回复记者的置评请求。 那美国政府是强烈反对中国民航局的这一要求，并就这一问题据信是要求跟北京磋商，但是遭到拒绝。星期二的时候，美国国务院重申了反对北京对私营企业进行政治施压。美国国会共和党议员卢比奥昨天呢也是被问到了这个问题，也是做出了回应。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这令人失望，我知道他们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他们毕竟没有完全按照中国的要求把它称为中国台湾，这是中国使用权力的一个不幸的例子。而且它越强大，你就会越多地看到他们对美国企业乃至全世界使用这种影响力。
不过呢，北京要抹去台湾作为国家的称谓，在国际上很难彻底实现。比如说，在使用极为广泛的谷歌搜索中，在搜索航班和机票信息的时候，台湾作为国家的称谓并没有改变。湘云，
感谢记者莫宇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星期四就新疆的人权问题举行听证会。这是美国国会首次就维吾尔人和新疆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境遇举行听证，请看 VOA 卫视记者从听证会现场发回的报道。
监控、镇压和大规模拘禁。出席听证会的多名证人说，中国政府正在努力将新疆变成全世界最先进的警察地区。美国驻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代表凯利·克里大使作证说，从2017年4月起，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当局对维吾尔人的镇压程度令人震惊，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顶峰时期也难以比及。比如禁止男子留不正常的胡须，禁止女性在公众场合戴面纱，穆斯林拒绝穿短裤，拒绝抽烟、喝酒、吃猪肉都被当作犯罪，就连拒绝看官方电视台的节目也是罪证。
It's stuff from like a horrible movie. I mean, just these are crazy.
这像是一部恐怖电影，太疯狂了。这个政权治下发生的事情像是科幻小说，强迫人们吃违反他们食品清规和宗教的食物。控制人们给孩子起的名字，试图去除他们的民族和宗教特征，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是当今世界上发生的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之一。
古利恰克热霍加是总部设在华盛顿自由亚洲电台维语组的记者。今年二月，他得知自己在新疆的近20名亲属在同一天被中国公安部门逮捕。此前，他的弟弟已经被警方抓走，送进再教育营。他在自由亚洲电台的另外5名维吾尔同事也经历了家人被拘捕的悲剧。
今天我在这里作证，说到这些依然让我感到悲伤。我的父母目前仍然被困，我的20多名亲属仍然下落不明，几乎可以肯定他们被关进了中国政府所谓的再教育营。100多万维吾尔人据报被关在那些条件极为恶劣的营地里。
美国国会应该做出决议，关闭这些集中营。他们应该严肃地和中国官员提出这些维吾尔人的问题。发生在东突厥斯坦的事，让人联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罪行。不仅是美国，我们也呼吁中国人站起来。
我们的 today， 他们的明天。
在听证会上作证的还有美国商务部官员、学者及新闻工作者。他们和多名议员一道探讨了在美中关系中处理新疆人权危机的政策选项，包括继续引起世人对维吾尔人命运的关注，限制相关美国公司与中国的生意往来，通过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惩治主政官员等。 VOA 卫视华盛顿报道。
一枚爆炸装置7月26日星期四下午在北京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外爆炸。北京警方说，涉嫌人是26岁的姜姓男子，他是内蒙古通辽人，警方正在调查他的动机。美国大使馆发言人证实，在美使馆主建筑附近引爆爆炸物的男子是事件中的唯一伤者。美国大使馆外路上有血迹，不远处有碎玻璃散落在地面上。社交媒体上发布的照片显示，爆炸发生后，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外有一大团浓烟。一名妇女与记者交谈并分享有关图片，但是被带离现场。 另一方面，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说，当天上午，警察在美国大使馆附近拘留了一名妇女，她在自己身上浇了汽油，被怀疑试图自焚。在另外一方面，星期四是美国法院裁决要求行政当局必须让2500多名儿童与他们的非法移民父母团聚的最后期限。
国土安全部部长星期三对国会西班牙裔委员会的成员说，官员正在按计划于最后期限之前完成工作。
根据川普总统的零容忍政策，今年四月和五月非法进入美国的成年人被拘留，他们的子女则被另外安置。在包括共和党人在内的美国民众强烈抗议之后，川普总统取消了这项政策。危地马拉移民耶尼·冈萨雷斯回忆起与孩子分离的那段时间。
我很高兴，但同时又伤心，因为我不得不离开并把孩子们留在那里。
在最后期限来临之际，联邦政府说有近1200名五岁以上的儿童已经与父母团聚，但不清楚还有多少儿童等候与父母团聚。联邦官员承认463名父母可能已经被递解出境，但他们的子女仍留在美国。美国政府部门依照另一个更早的期限，已把75名五岁以下的儿童交还给他们的父母。
观众朋友们，您刚才看到的是关于行政当局面临让2500多名儿童与非法移民父母团聚的最后期限的报道。稍事休息，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总统川普表示，美国和欧盟都同意努力实现零关税，并对非汽车产品实行零补贴。金砖国家领导人对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抬头感到担忧，但有分析认为，周三召开的金砖国家峰会或将帮助全球合作进入新时代。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订65周年，朝鲜半岛距离和平还有多远？专家试点与您一同探讨。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访问美国农业州的商务部长罗斯说，零关税一直是川普总统的政策，而美国退出 TPP 是在传递讯号给欧盟。 国当局说，在美国驻华大使馆附近发生的爆炸案，涉事人江某某有精神病。美国大使馆官方微博证实了这起爆炸案。川普政府面临让2500多名儿童与非法移民父母团聚的最后期限。国土安全部部长表示，官员们正在按照计划完成工作。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受到来自两党议员的压力，要求他回答有关与川普外交政策有关的问题。参议员们一再向蓬佩奥询问川普总统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单独会晤的内容。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就国家安全问题举行听证会，白宫宣布今年将不再有双普峰会，而蓬佩奥则发表克里米亚宣言，称美国永远不会接受俄罗斯并吞克里米亚半岛。美国之音外交记者塞内从国务院带来报道。
蓬佩奥星期三出席了持续3个小时的紧张的听证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鲍勃·科克尔首先发问。
你面对的是一群对白宫及其外交政策严重怀疑的参议员，人们担心有很多原因，其中包括行政当局没有提供足够的信息。
科克尔表示，川普总统在上周的赫尔辛基峰会上对普京表现出顺从和恭敬。委员会的资深民主党成员参议员梅南德斯问到川普与普京的会谈内容，现场的气氛变得更为紧张。
参议员，我了解你正在玩的游戏。
步步国务卿先生，在充分尊重的情况下，我不赞赏您对我问题的表述。我的问题是想要了解真相。我们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们至少要知道总统告诉了您什么。这是我们唯一能够得知真相的途径，了解在两人单独一对一谈话的2个小时内究竟发生了什么。
蓬佩奥表示，总统有权与世界其他领导人进行私人谈话，他没有解释川普总统为何把指责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成为骗局。
最后，我想让你们知道，川普总统已经表示接受我们情报界的结论，即俄罗斯对2016年美国大选的干预，他对所发生的事情有完整而正确的理解。我知道，我向他汇报了1年多，我个人非常清楚。
在出任国务卿以前，蓬佩奥是中央情报局局长，他今后有可能会受到议员们更加严厉的质问，因为科克尔表示，这将是川普对俄政策的一系列听证会中的第一次。美国之音塞内国务院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说，美国和欧盟都同意努力实现零关税，并对非汽车产品实行零补贴。
川普总统和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罗德·容克星期三在白宫就美国与欧盟的贸易争端进行会谈以后，宣布了这项协议。
我们还将努力降低贸易壁垒，并在服务、化学品、药品、医疗产品以及大豆等方面增加贸易。大豆关系重大，欧盟将开始，几乎立刻开始购买大量的大豆，他们有巨大的市场，将从我们的农场主那里购买大量的大豆。
川普总统表示，美欧双边贸易额达到10000亿美元，是全球最大的经济合作关系。与此同时，川普总统在推文中批中国针对大豆的做法相当恶毒，最终必将失败。容克说，他和川普达成协议，努力缓解贸易争端。容克还说，只要谈判仍在进行，欧盟就会推迟增收关税，并会重新评估钢铁和铝的现有关税。
南非总统对多边和全球可持续经济增长表示担忧，金砖五国的领袖表示赞同。
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等金砖国家星期三在南非开始了为期3天的峰会，这场会议可能会帮助全球合作进入新的时代。请看记者鲍威尔从约翰内斯堡带来的报道。
让南非成为金砖国家，目的是利用非传统大国来提高全球影响力。今年在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和政治环境抬头的情况下，领导人们表示这一目的变得空前重要，特别是在川普总统威胁要和中国打贸易战的大背景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峰会开始时表达了自己的担心，
因为不会有赢家，
经济霸权主义更要不得，因为这将损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最终也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他的警告是对川普频繁抱怨的回应。
这些国家几十年来都在占我们的便宜，要解决不会只花一个星期，可能会长一些，但我们会做到的。但是记住，我们不能损失8170亿美元。我们重建了中国，欧盟正在对我们做的事非常的坏。
关注峰会的人认为，美国这样直白的表达会影响今年的会议。
他们在贸易上的保护主义策略和贸易战让各国都议论纷纷，但金砖国家实际上站了出来，强烈表示他们想要支持多边贸易和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
不过他表示，金砖国家可能想利用贸易战的威胁建造新的世界秩序，这样的世界秩序将不仅局限在金砖五国之内。
今年金砖国家有些不同，特别是在南非作为主办国这件事上，这次的计划不仅包括五个金砖成员国，事实上我们看到他们邀请了南非的邻国，这符合非洲发展计划，并把它带入了金砖国家自己的计划之内。我是说像卢旺达、塞内加尔和多哥这样的国家都被邀请参加了峰会。
金砖国家领导人表示，这一直是他们的目的，让非传统大国在世界舞台上拥有一席之地。鲍威尔，美国之音，约翰内斯堡报道。
随着气温持续升高，欧洲将继续承受高温的炙烤。致命的火灾吞噬了希腊靠海边的村庄，造成80人死亡。瑞典和拉脱维亚等国家也不得不对抗森林火灾。
一些欧洲国家首都今年7月的天气比往年都热，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在希腊首都雅典附近，大火扫过希腊沿海的村庄，留下一片废墟，上百人跳进海里逃生，随后被船救起。救援人员在被火烧过的房屋里寻找幸存者和遇难者遗骸。
我们不指望能找到任何幸存者。一小时前，他们在另一个街区路边的房子里找到了一具尸体。我认为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会发现更多的尸体。我们需要搜索的区域非常的大。
异常的高温和干旱在瑞典和拉脱维亚这样的北欧国家引起了森林火灾。在周三，瑞典空军首次使用炸弹在某些区域灭火。一名瑞典军官解释说，爆炸的冲击波会带走氧气，没有氧气的话，火就无法燃烧。
这片区域有遗留的未爆弹，所以我们不能用常规的方法去灭火。为什么我们试着用这种方法呢？因为初步结果显示，轰炸已经灭掉了方圆100米以内的火。
在法国，包括大巴黎地区在内的某些地区都发布了高温预警。高温导致了巴黎上空的臭氧层污染恶化。从周三开始，大排量的车辆已被禁止进入巴黎和外围地区。英国的夏天以阴冷多雨而出名，但英国今年也迎来了异常高温的七月。伦敦的气温周三到达了30摄氏度。
天气太热了，大家都很不适应，建筑里甚至没有空调，而且也没有足够多的喷泉，更别提那些公交车和火车了，简直无法想象。
欧洲的动物园管理人员也必须想办法给动物降温。
今天的大猩猩们有冰冻黄瓜吃，而发猪们将会在泥潭里洗个冷水澡。很明显，我们很注意在炎热的天气下使用了多少水，我们谨慎地控制用水量，这样就能在完成打扫后还能省下些水给那些猪。
预计许多国家的首都会在周四周五两天出现最高气温。霍克，华盛顿报道。
7月27日是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订65周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今年分别与韩国领导人文在寅、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美国总统川普举行了会晤，表达了希望朝鲜半岛实现和平的愿望。然而有分析称，朝鲜在去核这一核心问题上似乎并不急于落实去核目标。更有美国参议员警告称，美国要警惕被朝鲜戏耍。在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署65年后的今天，朝鲜半岛距离真正的和平还有多远？我们今天就有关话题邀请到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与我们一同探讨。 马昭教授是通过 Skype 视频连线参与我们的节目。马昭教授您好。
主持人你好。
是，首先我们看到有消息称朝鲜开始了拆除这个所谓的这个西海卫星发射中心的主要设施啊，但是有分析称朝鲜现在似乎并不急于实现美国希望朝鲜做到的去核目标。那么您认为朝鲜现在这么做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朝鲜现在在等什么呢？
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注意，那么朝鲜发展核武器，它的目标是为了它的国家安全。因此呢，在我们讨论所有去核问题的时候，也必须呢以朝鲜国家安全为一个基本的出发点。那么，所以我们说呢，这个就有关朝鲜去核的时间表呢，一直是美朝谈判一个焦点，也是难点。那么美国呢是希望朝鲜当然是全面的，而且在一个短时间内就能够全面去核。但是朝鲜呢，因为有它的国家安全的考虑，所以它势必要边走边看。也就是说呢，它要把这个时段尽量拉得长一些。那么从这个去核过程中呢，得到它国家安全的考虑，同时也得到它相应的经济的补偿。在这个方面讲呢，其实美国是心知肚明的。我们说前一段时间呢，川普总统已经表示出呢，他没有说给朝鲜一个固定的去核时间表。当然这一点上，朝鲜呢可能是愿意走这样一条缓慢去核的道路，但是呢，恐怕美国国内的压力呢不会让朝鲜或者川普有这么从容的时间去进行这样的缓慢去核。
嗯，是的。那我们也看到美国的联邦参议员林奇格雷厄姆本周早些时候他警告说，川普总统正在被金正恩戏耍。他说美方应该对朝鲜提出严格的限期，并且重启联合军演。他还认为驻韩美军现在起到了稳定亚洲局势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撤走部分驻军可能将导致更多冲突发生。您对格雷厄姆参议员的这种观点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其实格雷厄姆参议员的这个看法呢，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那么从峰会以来呢，一直呢，美国的国内呢，外交界呢，对这个峰会的最大的考虑或者最大的担忧就在于美国放弃了太多的条件。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个美国放弃了很多他原来的压力，那么可能会使朝鲜占到更大的便宜。从目前来看呢，我觉得是朝鲜呢，在这次峰会中得到的收益还是很多的。那么他呢，不仅可以和美国平起平坐，同时呢，在这个谈判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打造的这个国际制裁联盟中间呢，有出现了很大的松动。那么韩国呢，充当了一个和平先锋，中国呢也部分的这个放松了对朝鲜的制裁。国际社会呢，对这个问题上，对朝鲜问题呢，也是对外交谈判呢有更多的推动力，而对于制裁呢，好像兴趣并不是很大，或者没有以前那么大。相对来说呢，川普现在面临的压力更多。刚才这个格林汉姆的这个发表的言论呢，就是说是这个比较典型的表现吧。因为呢，最大的这个问题就在于美国，美国这个近一段时间以来的，这个军事压力、外交孤立和这个经济制裁这一系列的战略对朝战略优势因素呢，并没有转化成为促使朝鲜快速契合的这个胜负手。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说美国，特别是特朗普内阁呢，面临很多这种内部的压力。
嗯，是的。那我们看到有分析说，这个朝鲜拥核是为了这个求生存啊，那么之后就要谋发展了。那我们看到朝鲜当局在这个今年早些时候，他虽然表示说计划将发展的重点从之前的这个军事与经济的这种并举路线啊，转向专攻经济发展，但是朝鲜如果要实现经济发展，是否有可能走类似中国的所谓的改革开放的道路呢？那么这样的成功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
朝鲜的确有改革的意愿，那么他在金正恩上台执政的时候，他就已经公开宣布发展核武和发展经济呢是他这个两大执政目标。在过去五年中呢，其实朝鲜也做了一些的内部经济改革，你比如说他放宽了一些国有企业、国有农庄的经营自主权，那么使他呢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御国际社会这种联手制裁的压力。但是我们同时也要注意呢，就是说朝鲜其实也很担心改革对他政权的一个冲击的这个冲击力。我们知道呢，这个法国历史学家曾经在这个《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里曾经说过啊，就是说一个政权，特别是一个比较封闭的政权，它最危险的时刻就是它在开始转变的时刻。那么朝鲜其实面临就是现在这个问题。那么当它开始转变的时候呢，它可能要承受很多它自己原来没有想到的压力。而且朝鲜呢，我觉得它不大可能复制中国和越南的模式，因为呢，朝鲜是一个单一政党的，它朝鲜不仅是一个单一政党国家，它还是一个家族统治国家，这样是 他的这个政治的灵活性和这抵御冲击能力呢，就相对来说更加的脆弱一些。所以我说呢，我觉得朝鲜呢，在未来这段时间里头，他走改革开放道路是必然的，但是呢，他不大可能会把步子迈得很大。那么他肯定是还是会缓步进行，只是希望呢，能够尽量减少这种改革带来的经济上的这个活力或者经济上的冲击力对他政治生存中间的压力。
嗯，是的。那我在这里想追问您一个问题啊。那么就您看来，到目前为止，在朝鲜的这些他的这个举动来讲，那您认为在对于朝鲜的当局来说，他们是真的想做出一个改变，或者说想迈向一个新的阶段呢，还是说是为了平息或者缓和国际社会的这种压力呢？您怎么看？
应该说他还是希望有一些做一些变革的，因为传统的这个朝鲜内部经济模式呢，已经证明，很难抵御这种全球化经济的影响。那么他呢，要通过改变一下自己发展经济模式，这个能够增加民生啊，增加一些这个国内财富的积累，缓和一下国内这个经济的压力，这是他肯定要做的。但是就刚才像回到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一步呢，刚才那个问题就是说，因为他是一个单一的一个家族统治国家，所以的话他。如果经济改革步子迈得太大，这个市场放开突然这个太剧烈的话呢，他恐怕很难承受这个意想不到的压力，所以的话，这就势必影响到他的这个政权的生存，因为我们知道他所有东西最终都要纠结到他这个家族统治的生存的一个基本的出发点上，在这个问题上呢，他应该是采取一个缓进的形式。
嗯，是的。那我们也注意到这个南华早报啊报道说，这个朝鲜本周是派遣了朝鲜劳动党一名负责国际事务的这个高级官员到访北京。那么有人推测说，这名高官出访北京可能是希望增进与中国在经贸领域的合作。那您认为中国在目前的这个朝鲜去核的问题上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应该说呢，近期以来中朝关系一直还是处在一个向上和平稳发展过程之中的。那么双方的高层互访还是比较频繁的，而且呢，这也是目前应该说两国的战略发展方向是相向而行吧，因为都是强调一个和平和发展。那么中国呢，到目前为止呢，依然是朝鲜最大的这个贸易伙伴国，也是朝鲜最大的援助国。所以呢，在未来如果朝鲜能够在经济改革这个方向上继续前进的话呢，那么恐怕中国呢也将是朝鲜最大的这个市场和它一个投资国。所以这样就决定了朝鲜呢，还是应该是需要和中国有更多的合作。那么，而且这种合作也是符合中国的利益。但是目前来说，唯一的一个变量呢，当然有两个变量了。一个变量就是说，朝鲜到底在这个契合道路上能走多远？那么会不会有反复？那么如果出现反复的话，那么这个如果经贸问题放到第二考虑优选项上的话，那么是不是又会造成这个外交上的攻击性的模式？另外一个呢，中国呢也面临这个和美国的贸易战的一个压力。那么是不是中国愿意把这个朝鲜和经贸问题之间互相挂钩？那么用朝鲜问题来制衡美国，那么这两点呢，是中朝关系未来呢要面临的一个需要考虑的部分。
嗯，是我们刚才讲到了中朝关系，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韩朝两国的关系。那么根据韩朝两国领导人今年4月27日啊，就是整整三个月之前达成的这个板门店的宣言，那么根据这个宣言呢，两国计划于今年年内宣布结束战争状态。您认为韩朝两国达成永久性的这种和平机制，还需要解决哪些重大的问题呢？
这个呢，从目前来看呢，韩国的姿态呢，还一直是保持着，文在寅上台以来的这个一贯的这种积极的态度，就是态度很积极。但是呢，坦率的讲呢，韩国的作用是比较有限的。那么韩朝之间呢，当然可以达成一定程度上的停战协议，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所谓停转和呀，就是说停战协议转成和平协议。那么当年的这个停战协议呢，是由四方签署的，那么缺少了，韩朝只是四方中的两方，那么缺少了中国和美国呢，这样的协议实际上是不大具备这个可行或者长久性的。因此呢，如何协调和大国之间的关系，那么这是韩朝两国都要面对的一个挑战。同时呢，对于韩国来说呢，文在寅的一个基本的经验教训就是，如果和朝鲜谈判，一定要在他的执政初期就开始进行，这样避免呢韩国内部的这个选举啊，或者是政党轮替所造成的一些不确定因素。目前看来呢，这个整个的走向还是可以的，但是呢，我们说呢，我们也不能够完全的不考虑韩国内部的这个反对派的势力，或者说是韩国内部的这个强硬派的势力。所以在未来的 呢，未来有限的时间内呢，除了朝鲜本身的一个政治走向之外，韩国内部的走向和这个中美之间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个基本态度，那么对于这种停转核的这个可能性呢，都会造成决定性的影响。
所以能不能把您的观点就理解为，虽然现在两国已经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开端，但是呢，真正能在这个通往和平的状态的这么一个道路上走多远，还是要不仅要看两国之间的这个关系的走向，还要看这个美中两个大国之间的这个博弈也好，或者两国大国之间的走向，能不能这样理解？
我觉得是可以这样理解的，因为朝鲜半岛呢，从来都是一个大国争锋的一个交叉的一个交互点吧。那么朝鲜半岛的政权本身呢，可以在这个方面上做出一些努力，但是呢，最终呢，还是要考虑到周边大国在这个朝鲜半岛问题上的一个基本的态度。如果大国之间合作比较多的话呢，那么半岛的问题呢，相对来说可以容易一些，或者说简单一些，解决起来简单一些。如果大国之间的冲突面比较多的话呢，那么可能会使得这个半岛问题呢更加复杂化。
明白。好的，那我们感谢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
49年前，美国宇航员首次登上月球。美国之音邀请嘉宾一同探讨美国在太空探索领域的过去和未来。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49年前的这个月，美国宇航员首次登上了月球。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格雷塔·范萨斯特伦和他的嘉宾一起讨论了美国的太空探索史，以及川普总统下令成立太空部队，他在国会受阻，这会给太空探索的未来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对肯尼迪总统来说，那看起来是个很艰巨的任务。
我认为我们国家应当致力于实现这个目标，在10年内把人类送上月球，并保证他们安全返航。
8年后，人类实现了这一伟大成就。
在肯尼迪总统发出那一号召的时候，我们在宇宙里只停留过15分钟，所以没人想象到我们会成功，但我们最后确实成功了。明年就是人类首次登月50周年了。
瓦勒瑞尼尔是史密森学会国家太空博物馆历史部的主任，他至今仍记得第一次看见人类登月时的激动和惊叹，但几十年之后的今天，他对把太空当作战场的想法很担心。通信卫星和导航系统失效会伤害到地球上的人类，我们现在非常依赖这些科技，我们必须要小心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但威胁一直在那里。川普总统六月时曾下令让五角大楼建立一个新的军种，太空军。
When it comes to defending America,
当我们要保卫美国的时候，在太空中只有存在是不够的，我们要在太空中拥有主宰地位。
对于川普建立太空军的想法，国会并不买账。本周早些时候，众议院和参议院委员会在明年的国防预算中没有为太空军提供任何资金，不过私人企业却在努力推动太空探索的商业化。
我们的看法是，利用太空的最好方法就是让太空对每个人都有用。
有六家私人公司正在探索太空旅游的可能性，并可能在几个月后第一次把游客送上太空。
过去的50年里，太空一直由政府探索，这很昂贵、危险，也很艰难。但是接下来的50年里，事情会变得不同。
福尔茨相信太空业的未来将是公司合作。波音公司的彼得·麦克格拉斯表示，未来的趋势是商业化投资增加。
一般来说，政府带头，私人企业就会跟进。
随着登月50周年的接近，人们的目光已经转向下一个50年里可能取得的成就。美国之音欧尼华盛顿报道。
有一句谚语叫做“美总是出现在旁观者眼中”。但有的时候，美并不来自于旁观者。比如说，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正在给盲人和视觉障碍者提供一个免费的展览。
这个展览包括触觉展览和语言图像展。美国之音记者沃尔夫采访了一位博物馆的讲解员，请看报道。
伦敦来击个掌，真乖，真乖，伦敦。
在导盲犬伦敦的帮助下，艾米丽·格西·奥克斯对大都会博物馆了如指掌。9年前，格西·奥克斯不需要这样的帮助，他把所有的空闲时间都花在了博物馆里，希望自己有一天能成为一名艺术家。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收藏共有300多万件，这对他来说是最棒的教科书。但格西·奥克斯在一场事故后双目失明，不得不学会一种欣赏艺术的新方式。
我发现所有给盲人或视觉障碍人士做描述性介绍的解说员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需要对自己所看到的东西进行详细的表达和描述，来让视觉障碍者了解展品，同时也能帮助视力健全的游客了解展品，因为文字能够让他们把展品看得更加透彻。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比其他博物馆更早的为视觉障碍人士提供特殊的展览解说。今天，盲人艺术爱好者甚至开始素描了。
你应当尽量多去，能多看就多看。
格西·奥克斯从小到大一直都画画，他也记得狗的样子，但在事故之后，他不得不重新学习如何看见以及如何作画，所以他报名了耶鲁大学的雕塑课，并在近期的假期中掌握了如何用音频来帮助盲人看见。
在我们面前的这堵墙上，有着7张黑白的照片。这一系列作品的名字是曾经、现在、未来。
如今，格西·奥克斯是一名盲人解说员，他把每一件作品熟记于心。他最喜欢的是关于狗的作品，不管是威廉·魏格曼拍摄的照片，还是有着3000年历史的中国陶瓷狗，他对狗的热衷并不意外。毕竟是他的导盲犬伦敦教会了他一切皆有可能。美国之音记者沃尔夫纽约报道。
电子游戏在美国流行，以至于一家美国公司相信玩家会愿意离开舒适的家到地方场馆玩游戏，在炫耀技巧的同时挣钱。
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奎因的报道。
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一所新建的电竞场馆吸引了来自各地的人。
一听到有一个电竞馆，我就清理了自己的行程，我加入了所有游戏。
全球各地和这家电竞馆一样的场馆，借助的是在线游戏的受欢迎度。要加入场馆无限竞技，成员每月要付25美元的费用。保罗·利贝拉花了4个小时坐巴士和火车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能有机会夺冠，赢得500美元的奖金。
耳机是我的，
他带来了自己的装备，
那个和水，保持水分很重要。
这对玩家们很有挑战，大多数人在家玩游戏，冰箱就在身边，那和这种高能量的会场不同，但是和对手面对面竞争有他的优势。
我可以嗅到别人的焦虑和紧张，我就是加以利用。
泰勒·恩德里斯是电竞馆的创建者之一，这是他在美国的第三个场馆。他相信玩家们想要在对手身边竞争。
你也许不喜欢玩社交，你也许从来没有机会到这样的地方来，这里接受电子游戏，无论你在这里玩多久的游戏都没有人注意，没有人批判你。
随着在线游戏的发展，像电竞馆这样的地方场馆也变得愈发流行起来。
这里的玩家需要一个家，一个能帮助他们出名的家，这对我们玩家社区来说很重要。我现在就能想象，我成为祖父的时候，我也会看着我的孩子在游戏中竞技的。
这些玩家展示了他们愿意离开舒适的家，和其他游戏同好们同场竞技。
好，哥们儿，你想加入我们的团队？
美国之音奎因，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报道。
许多的宠物主人都乐意分享他们如何被宠物安慰的故事。最新的研究表明，狗真的具有同情心。请看美国之音记者维特科夫斯基的报道。
尽管著名的柯利犬拉西在1950年代的电视剧中多次拯救了他的小主人提米，有关动物亲社会行为或者说有欲望帮助他人的行为的研究还相当有限。对动物是否具有同理心的早期研究基本上只对大鼠进行过。使用啮齿类动物进行研究的缺点就是，科学家很难断定老鼠当时的情感或者真正动机是什么。因为大鼠的做事意图难以断定，所以来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艾米丽·桑福特决定用家犬来试验。
狗已经与人类建立起了紧密的关系，由于人类可以在实验中被命令哭泣或哼歌，我们想看看这能不能引起狗的同理性反应。
桑福特和他的同事使用简单的开门测试来检测了狗的亲社会反应。狗的主人们坐在小房间里，并被要求哭泣或哼小曲，研究员则记录狗会不会对其产生反应，并推开门查看他们的主人。
我们还真的预想，如果主人在哭泣而不是在哼小曲的话，狗会更有可能推开门查看发生了什么。但出乎意料的是，实验结果并不是这样。不过最有趣的是，如果狗主人是在哭，打开门的狗通常会更快的开门，而主人哼小曲的狗则是不紧不慢的开门。
狗开门的速度也和它们与主人之间的关系有关。研究员使用了名为无法完成的任务的测试来检测狗与主人的关系。研究员把狗和主人还有一名陌生人放在一个房间里，并且在房间里放了一个狗够不到的零食。接下来研究员记录了狗看着自己主人求助的时间长度，并把狗看着陌生人求助的时间长度做比较。他们发现看主人时间越久的狗，在主人哭泣时跑去开门的速度也越快。
你的狗是你家庭的一员，并且真的关心你。人们应该了解到，在与狗交流的时候，狗能够理解你的感情，所以人们应该爱自己的狗，并且像对家人一样的对他们。
这其实是大多数宠物主人已经了解的事实，科学家只不过是加以验证。维特科夫斯基，华盛顿报道。
接下来请焦点对话主持人介绍节目内容。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宙。
白宫直指习近平是美中贸易谈判达成协议的最大障碍。美国中情局批评习近平所宣扬的对美国形成新的冷战。那么中国如何应对美国的高调批评？美国政府高官公开点名习近平是否有不同寻常之处？与此同时，中国爆发问题疫苗事件，外访的习近平要求猛药去疴，刮骨疗毒，但是我们看到披露假疫苗的文章被删除，网上评论被消音，抗议的家长遭到警告。中共为何始终停留在维稳优先的思维定式上？请锁定收看星期五晚上9点的焦点对话节目。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